话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与神同行。那我们在交通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要来朝见你。这次早晨求主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主你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同在，主你的圣灵在主你的教会运行，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在这里真正的能够饱饱的得着主你的话语，真正的在这里能够经历你，能够遇见你。说这次恭敬的已经把今早晨主日讲台的信息完完全全交在主人手中，愿主你自己掌管主啊，无论是讲的听的都一起从主你的话语里头得招就得帮助。愿因为主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愿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是我们的事，谢谢主你的恩典。主啊，真是恭敬的主啊，把今天这样一个聚会，这样一个讲台信息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使用这个讲台的信息主啊，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的照就。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徒都要侍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发现我们基督徒这侍奉的时候有很多难处，至少这几个难处是我自己的感受，我的自己的难处也是。那第一个难处是我们往往这侍奉的人呢会感觉到就是很辛苦，做了很久呢，但是呢你看不见做工的果效。 OK， 往往你侍奉很久以后你会有一种挫折感，你觉得好像做了辛苦这么久啊，一点效果也没有，看不见自己的果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侍奉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往往有冲突啊，彼此会顾此失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精力有限。那当然我们侍奉的时候必然会占用我们在放在事业上家庭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很难去平衡究竟哪一个事情上放更多的时间，哪一个事情放少的时间，往往很难平衡。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难处啊，你教会放的时间多了，陪儿女的时间就少了。那么你在家里陪儿女时间多了，那必然在教会侍奉的时间就要少了。那么你去怎么去平衡？那这个时候我想这是我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难处，我想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侍奉的时候一个难处。那第三个难处呢是祷告得不到神的应允，我们常常会抱怨神。那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侍奉，求神来祝福我们的事工，我们向神求这个求那个，我们有很多的祈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祈求得不到神的应允，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祷告向神求我们想要的啊，祷告是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这个圣功我要这样走，我要这样走。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因为忘记了我们去寻求神要我们怎么做这个工作，怎么来去侍奉他。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难处。那还有一个难处，我们是这个大部分基督徒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同在。那你侍奉时间久了，一年两年十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量不够了，你觉得你的心力交瘁，你做不下去了，没有力量。他觉得我整天我在教会侍奉，我做这做那些，我整天在付出，好像得不到什么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觉得神在哪里，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那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侍奉神的一个光景。很多时候我想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不是不爱主，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是很愿意为神摆上的弟兄姊妹，也不是我们不祷告。我想很多基督徒侍奉神的基督徒，他们都很迫切的祷告，很恳切的祷告，也很愿意摆上自己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难处。那我想基督徒心里最大的祈求就是我们做圣工的时候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来祝福我们的事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这事工能够顺利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神，我们祷告的我们祈求的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说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 希望要来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要求，不是不求神与我们同行，而是要我们是要求的是如何去与神同行。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人叫以诺，他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人，圣经讲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借着这样一个以诺的故事来思想这个与神同行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他讲到神造人，是不是神造人，神造天地万物，第六天造人。那么神造人是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呢神把他的生命气息吹到人的里头，使人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神也祝福人，他要人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么神也要人去在管理，在地上做管理的工作，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的行的动物。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祝福，一个命令。那么神也把人呢，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把他安置在神给人预备好的一个园子，叫伊甸园里头。那么当神人在伊甸园里头的时候，那么神是跟人同住的，神跟人同住，我们人与神同行，人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讲话。那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有一天在创世第三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人犯罪，那么因为人受了魔鬼的引诱，蛇的引诱，那么吃了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呢，罪就进入人的里头。当罪进入人的里头的时候呢，人跟神的关系就隔开了，就分开了，人跟神再也不敢面对面，神来了人要躲他。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神在伊甸园里的呼喊亚当的名字的时候，亚当怎么说？你在哪里？神说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在这里，但我不敢见你。为什么？他有罪了，他不敢去见神的面，他有罪。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看 ，OK， 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那个凶杀案出现了。我们知道那个亚当的儿子，这个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从此以后呢，神人一直在受咒诅，一直在咒诅。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候从第四章开始记载了，先记载了该隐他的子孙，那么就记载了该隐的子孙以及他们的子孙活多久。然后呢怎么样，然后呢都死了。那么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也介绍亚当夏娃他们另外一个儿子赛特他的子孙。那么你如果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圣经讲说某某人生某某人，他活了多少年，然后呢他死了，然后呢又讲某某人某某人活了多少年，生了水又死了。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死这个字啊，死成了人这个亚当后裔的一个总结。因为圣经说过这个死从罪从一人临到世界，众人就都犯了罪，那个死成了人的一个归结，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死是人的一个总结，没一个人能逃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亚当的后裔里头有一个特别的人，这个特别的人就是亚当第七代的他的妻室，他的孙子妻室孙呢以诺。以诺是一个意外啊，圣经讲他是被神接走的，他没有尝到死的滋味。那么以诺，如果你仔细读那段经文，我会发现以诺他的人生呢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是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么希伯来书呢把以诺立为一个信心的伟人，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以诺这样一个人。那么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我们要从以诺的身上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与神同行，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包括一些侍奉神的人，往往对这个与神同行呢有一些就是一些极端的看法，不正确的看法。那么我们要看一看什么是与神同行。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看如何来与神同行。那这是我们两个问题，我们希望今天这个分享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两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因为以诺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少 啊，以诺这个名字提到就很少，那么只有十处地方。那么除了家谱里面以色列人家谱提到以诺，那么圣经呢只有三处讲了提到以诺。第一处呢是在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这样短短的四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那第二处经文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5-6节，我们一起来。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圣经呢第三处讲到以诺，是在犹大书第14节到15节，他们有章，就是 一卷书。那我们一起来读，请。亚当的70孙以诺趁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臂花、okay。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以诺这样一个人。以诺，我们先看以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刚才知道以诺是亚当的第7世孙，就第七代。那么他以诺这个名字呢叫那个奉献 dedicated 奉献。那如果直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的创世纪第4章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人跟也是叫以诺。那他是谁呢？是该隐的儿子。那该隐给他儿子取了个名字叫以诺。我想那个时候是该隐刚刚犯罪以后，神惩罚这个宣在就宣布了神对他的这个判那个判决以后呢，那么他给他儿子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奉献。但是我们发现该隐的儿子以诺，他是一个智大而且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该隐呢为他造了一座城，他并不是要把他儿子奉献给神的，他是为他儿子造了一座城，那么以他的儿子以诺这个词呢命名，那为了是给他的儿子来扬名啊。这个呢记载在创世纪4章17节那个地方。那么圣经里面我们还会看见另外一个人，是这个拉麦。这个拉麦呢是这个该隐的孙子。那么以诺跟拉麦是同为这个亚当的第七代，亚当留下传下来第七代，他们是同一代人。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拉麦他是一个恶人。为什么是恶人呢？在创世纪4章18-24节那地方提到拉麦这个人。拉麦是历史上人类里面第一个他娶两个太太，他是第一个斗气。那么第二个呢，拉麦呢他这个人很狂傲很好杀，他说少女人上火上我，我把他杀了。拉麦很好杀，而且呢他很这个很苦的很自夸，他讲他说这个杀该隐的要招报7倍，但是呢他讲他说如果杀拉麦的要招报多少倍？77倍、啊、这个人好厉害啊，好厉害。但是如果你要看看以诺这个人，以诺不是这样。以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圣经讲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么我们大家会觉得奇怪，以诺他为什么想起来要去与神同行？也就是以诺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那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第5章21节到22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撒拉。那么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么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是他65岁的时候，他生了儿子马土撒拉以后呢，他开始与神同行。那么也就是说，以诺65岁以前，他没有与神同行，他是跟我们一样过人的生活， OK， 个人跟人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就有一个疑问，你会问究竟什么事情发生了，以至于以诺他突然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他突然要起来，他要去跟神同行，而且不只是与神同行一天两天，他是与神同行300年的。那么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圣经这个一段经文你看不出来，他没有解释，但是呢，圣经留给我们两条线索，我们从这两个线索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以诺为什么他有这样一个大的改变。那首先第一个线索呢，说我们可以看到以诺他得到从神来的一个大的启示。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圣经讲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儿子取名叫马土撒拉。这马土撒拉这个字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是个很奇怪的名字。为什么奇怪的名字？它里面提到死，这个字是希伯来文两个词根，一个是死亡，另外一个词根是 sand， 或者是那个 bring， 那个 sand 就是这中间一个连接词和 and 和，那么就是死亡和什么 sand， death and sand 这样一个词。那么翻译出来呢，这个原文呢是 his death shall bring， 就是他死后将带给，也就是说这个马土撒拉这个人他死的时候，有这个世界有个大的事情要发生，有个很大的事情要发生。那么是什么样一个事情发生？以诺不知道，以诺不知道，他知道他这个儿子将来他死的时候有事情要发生，他不知道什么事情。那么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圣经，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what happened， OK。 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马土撒拉这个人，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长寿的一个人，他总共活了969岁。那么在马土撒拉他死的那一年，是他的孙子挪亚600岁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挪亚600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神降了大洪水，毁灭了地上的人和动物，是不是？因为那个是世人性都犯了罪，整个世界充满了这种罪恶凶杀，那么神要决定要毁灭这个地上的人和物。啊，这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候神的大洪水来了。那么神大洪水来，神只救了一家人，是挪亚一家8口，以及方舟里的那些动物神救了。啊，这是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当时对以诺来讲，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接他走了，他不知道将来的事情，他不知道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神已经给他一个启示，他的儿子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有一个大的事情要发生。他不知道什么事情，他知道有大事情发生，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神的启示，把这个启示放到他的儿子的名字里头。那么单纯这样一个启示，神只是告诉他有个大的事情发生，能不能使这个以诺他的生命改变呢？我想这个还不够，因为只是神告诉他有个大事情发生，是好是坏，什么时候发生他不知道。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在记载犹大书14节15节这个地方。那么犹大书14节15节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趁预言这些人，这是指那些顽梗悖逆悖逆神的人，他说看哪，神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么换句话说，以诺他从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他从在异象里他看见神带领千万天使降临，要在这个地上审判地上一切所有的罪人，他看见这样一个大的异象。所以说尽管对以诺来讲的话，他不知道神将来用什么方式来审判世人，但是他知道神在他儿子死的时候神会行审判。所以说很多圣经呢，圣经在这样翻译马土撒拉的时候，他用这个异业的，就是说是马土撒拉他的名字意思是他死的时候将带来神的审判，这是从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情给他这样一个名字的翻译。 这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有这样注释，他死的时候将会带来神的审判。那么对以诺来讲，现在以诺他有神的启示，他知道他的儿子死的时候有大事情要发生。第二个，他知道神，他儿子死的时候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我想对以诺来讲的话，他会很痛苦。为什么痛苦？他天天看到他的儿子，他不知道他儿子哪一天死，是不是？他不知道他哪的儿子死的，他会提心吊胆，因为他儿子死的那一天就是神的审判来的那一天，他提心吊胆了。OK，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不能再像他以前一样的稀里糊涂的过生活了，他不能像以前一样的来过他自己的日子。那么他决定，他就要对神动了一个敬畏的心，他要起来跟随神，他要来与神同行。那么很多人弟兄怎么会讲这个啊？对以诺来讲的话，以诺因为他有神的启示，有神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就去跟随神。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基督徒，我们如果像很多人可能心里讲，我要像以诺一样的话，我也会来跟神同行的。如果有这样的异象、大的启示在我看见的话，其实今天我们不要等，因为你也等也等不到。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Okay，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人只会更加的越来越偏离神。从今天无论是在美国，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你会发现，那么从启示录里也告诉我们，神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神一定会审判。所以今天这些事情将来都会发生，所以你不需要从神那里得到新的启示，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启示告诉我们，神也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主耶稣自己他就亲口教导我们，主耶稣他说在马太福音第24章37到39节，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这是指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伺候家畜，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人不知不觉的当中主耶稣突然来了。那个时候人还在为自己在忙着伺候家畜，为着自己忙碌，突然的间发现神的审判临到了。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2到43节，他有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头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瘟疫、地震、这个自然灾害啊、战争啊、各种天灾人祸频繁的发生，就会发现这种天灾人祸频繁发生的时候，就会看见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一定会来，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那么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预备自己，要预备自己，要来警醒预备，等候神的再来。所以说基督徒应当警醒。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吴勇长老这个人，很多基督徒知道啊，尤其是从台湾来的基督徒。那他是2005年过世。那么吴勇长老很有名，在华人当中，基督徒当中很有名。那么他是在1946年在台北信主，那么开始呢侍奉神，然后呢去建立地方教会。那么吴勇长老他奉献呢是在1951年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跟我们一样，是他有一份工作，他在铁路局工作。那么呢，然后呢，他也在教会侍奉，很热心的一个侍奉，在教会做很多事情。那么在1951年的那个时候呢，他被诊断出有这个大肠癌，而这是大肠癌的末期。 OK， 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医生呢，这个一个姓王的医生，王医生叫王国良医生，他是一个教会长老，他自己开诊所，他免费给传道人医病。那么他后来就去这个王医师他的这个诊所去医院呢去做这个手术。啊，这个医生呢给他做手术，把他这个肚子打开，其实他开了两他我是这个是故事是讲在他的一本传记里面叫《不灭的灯火》里面有记载。那么医生给他在肚子上开两个地方，因为他两好多地方都长治都连接在一起。那么医生打开一看呢，本来是要切除他的肿瘤，这个发现他的这个他的肚子里呢布满了这个癌细胞。医生没办法切，没有办法切，所以医生怎么办呢？给他再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呢，这个王医师就跟他的师母这个吴永长老的师母吴师母讲，他说回去让他高高兴兴想吃什么吃什么，因为医生讲他活得不超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就会过世啊。但是这个手术这个事情呢，这个他们没有告诉这个吴永长老，也没有告诉这个吴永长老的师母吴师母，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后来这个消息怎么传出来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医生的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是一个药剂师，是那个药房的一个药剂师，药房的老板，他把这个消息传出去。那传呢，先从台北人不知道，先传到这个高雄，这个台南去了。这个台南一个弟兄，也是跟吴永长老他们很好的朋友，主内弟兄，他听了就很着急，他从高雄马上就跑到什么这个台北来，那么找到这个王医生。他说你不能把这个事情藏着，这个消息你要去告诉吴永长老，说他这个样子你不能不告诉他，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要告诉他。那么后来这个王医师想了半天以后呢，就是把这个消息呢告诉这个吴永长老的师母。那个吴师母当时当然听了就马上就晕过去了。结果当然那故事讲得很曲折，因为告诉他的时候呢，这个王师母带了他的妈妈去，他妈妈也是个主内老姊妹去陪他，又怕吴师母收不了这个消息。这个吴永长老他就讲，他说这个王医师他这个妈妈呢是一个也是一个基督的，很有爱心的，但是没有智慧。为什么呢？他看见吴永长老这个吴师母他这个晕过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晕过去以后呢，他就哎呀就一直口令他，然后呢等吴永长老的吴师母他醒来以后呢，他就讲了，他说你不要怕，说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异名，他说神要咒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哎呀，这个吴师母一听到这个妈又哭起来了，哎，方才哭啊，这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就告诉吴永长老啊。但是这个时候就很奇怪，很多事情有奇妙的发生。那神有花给吴永长老给他们家，是一个呢是接了他的女儿，他四岁的女儿。那么他那四岁女儿那是不懂事，但是那个是特人呢，在家里唱一首歌，他唱什么呢？他说这个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个女儿呢她就一直在唱，反复唱反复唱，唱到后来就是大家都没在意嘛。到后来他吴永长老看他的太太都听见这个女儿，他们就开始醒悟过来，这是神给他们的信息。那么这个吴永长老在医院里头他住了大概六天的时间呢，他后来他神给他也给他花以后呢，他就决定要回家去，他回家去，他不要住到医院里头。那因为他在医院里头也是没有办法，医生没办法做任何治疗嘛，就只能回家。那回到家以后呢，这个他这个那个，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晚期嘛，这个他肚子胀气，他很多时候他没法走，站立起来没法走。他后来他说他只能趴在地上爬，然后出去早晨起来爬出去祷告，因为他没办法站立，走路都走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教会有个弟兄。一个弟兄呢，他在银行，台湾银行里做事，那么就因为这主内弟兄姊妹他很可怜他，他就想要帮助他呢，就安排着吴永长老跟他师母到那个到台湾有个山叫阳明山，阳明山上呢这个台湾银行有个招待所去，那么就安排他们住到这山上，因为山上呢空气新鲜，然后呢也要离开他自己的这个环境，到换一个新的环境，希望他们在那边去住一段时间去。那么吴永长老当然跟他师母就去了，就住到这个阳明山台湾银行的招待所。那么在台湾银行这个招待所里头嘛，当然他们每天还是一样啊出去祷告。这个有一天早晨呢，这个他去这个阳明山大概10天的时候就去， 那么他们就在那儿祷告，有一天呢，他们在外面祷告的时候，吴永长老他祷告的时候，突然他给他一个很大的声音来了，他听到这个排山倒海，一个山倒下来的声音，山呐、啊，大山倒下来的声音，他吓坏了，竟然他不知从哪里身体上有一股力量出来，他拉着他的太太呀、啊、就猛使劲跑。这个吴师母说你怎么了？你干嘛非要跑什么？他说不得了了，山倒下来了。我们赶紧跑。那吴师母跑了，跟他跑了，气喘吁吁的跟他说你有病啊。他说这个山没有倒啊，外面没有声音啊，好好的了，到处都是好好的。但是吴阳张他的耳朵里他就听到，他说神那个山塌下来了，这个山要倒下来。后来神吴阳张他醒悟到，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意象，山倒下来了。今天你要知道，你会觉得不奇怪不奇怪？吴阳章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他已经过不了几天了。他这个是山倒下来压在山上死，跟他过几天死有什么区别？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啊，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那个恐惧人，甚至说人宁可山倒到他的身上，都不愿意去受神的审判。这在圣经里头不是我变出来的，这在圣经里头，在路加福音23章30节，他说那个时候人要像大山说倒到我们身上，像小山说倒到我们身上遮蔽我们嘛，因为人只降临的时候人害怕，甚至觉得宁可山倒到他身上都比人只降临受到审判要好一点。这是在路加福音23章30节那地方讲，所以说吴永长老看见这样大的异象。那么当然后来这个神医治他，因为他几天没洗澡，后来他就洗澡，要洗这个红药水，这个身上的药水都没有洗嘛，一直从医院出来就洗澡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这个癌这个肿瘤啊没有了，这是在他那个19天的时候、okay? 后来他就发现神已经医治他。那么神医治他以后，他就决定辞去他在这个铁路局的工作，我出来侍奉神，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在侍奉神。那么当然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吴永长老他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最大概让大家都记得的工作，一个是他创立海宣，我们教会一直在支持海宣，从成立以来，那么1968年，那1970年呢，他吴永长老又在台湾创立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是不是现在北美华神也是中华神分出来的现在。那么吴永长老这的另外一个大的工作是建立这个基督门徒训练中心，那是在1981年的时候他建了这样的门训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吴永长老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那么从吴永长老身上我们会看见的，当一个人你看见这样大的异象，像以诺一样看见大的异象，看见一个大的启示的时候，你不会无动于衷，你不会再像以前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你会要起来，你要改变，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大的意象启示来之后，你会存了敬畏的心，你要来起来跟随神，你要来跟随神主啊，这是以诺。那么我们下面回来再看以诺他是怎么样来跟神同行。那么圣经里面讲啊，因为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很短，那么第22节，创世纪5章22到24节，他讲了这三节经文，他告诉我们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那么如果你要看这段经文的话，但是他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以诺与神同行，第一件事情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能想象，因为那个时候人很长寿，都要活到900多岁，是300年的，换句话说1/3的人生是跟随神，如果他要活到900多岁的话，当然以诺没有，他365岁被神就接走了。那第二个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以诺与神同行的300年间生儿养女啊，像今天等一会儿我要跟弟兄姊妹要留意这句话，什么叫生儿养女。那第三个呢事情是以诺被神接去，他没有经历死亡，他直接被神接走了。 啊，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亡，一个是以诺，还有一位是谁？大家都知道，以利亚，没错，以利亚，以利亚。好，我们下面先来看第一件，第一个事实：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是什么意思？以诺与神同行是表明以诺他要去走神的路，走神的道，啊，他要去跟随神，而不是神跟随他。所以与神同行是人去跟随神走神的道，神是主人，以诺他是跟随神的人，说不是说神与我同行，是我与神同行，神是我跟神走，不是神跟我走。所以与神同行是神以诺走神的道，他跟随神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发现的，以诺他是跟随。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啊经历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圣工的时候，侍奉神的时候，而且啊，往往都很少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往往都是要求来神祝福我这个，祝福我那个。我生病了，你来医治我；我侍奉了，你来祝福我，让我这个侍奉成功啊！你祝福我这些，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家庭，祝福都是神要来帮我干事情，神跟我走，而不是我去跟神走。所以很多时候侍奉神的人，往往就走偏，就是不能经历神的同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是去与神同行，是让神来与他同行，神来成全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以诺是与神同行，是以诺走神的道，跟神同行。那么什么叫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心。那么在这个亚摩斯书里面第三章三节，他有讲，他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两个人同行，一定要同心才可以。啊，所以说的，那么这个地方与神同心是什么意思？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指神的性情、神的喜好、神的旨意。你要与神同行，要明白神的性情 ，OK， 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么你要知道神的喜好，你知道神恨恶什么，喜欢什么。如果你做的是跟相反的事情，神恨恶的你去喜欢，神喜欢的你去恨恶，那么你不是跟神同行，不是跟神同行。所以你与神同行，你要神喜恶的你也要喜恶，神喜欢的你也要喜欢，神恨恶的你也要去恨恶。那么还有呢，神的旨意，你要去明白神的心意，神是怎么想，神是要怎么做，你要去顺服神，去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运行到什么地方，你就要跟到什么地方去，这是与神同行。所以说与神同行需要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他要谦卑下来，他不是我要想要怎么走，你要是什么跟着神走，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心要完全的向着神，要体贴神的心意，顺从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到什么地方，人就跟随神到什么地方，这是与神同行。那么以诺与神同行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与神同行，这个行是一个行动 ，OK， 与神同行是行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啊，今天很多人，我想不管不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很多时候跟神许愿，啊，神啊，我要侍奉你啊，我要爱你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心里也这么想，嘴上也这么做，但是呢，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教会祷告会一直在讲，我们要教会要传福音，教会是福音的灯台，我们要向拉斯维加斯华人传福音，大家一直在祷告，我们自己也在祷告啊，大家都很爱主，很爱这个世上灵魂，但是光祷告光心里的爱没有用，你要去什么行动去。所以说与诺与神同行，它是一个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行动，看得见摸得着。那么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间，他做了什么事情？这在犹大书，我们刚才读过的犹大书十一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以诺他要做什么？神话语的出口，他要向那个时代的人宣告神的审判。你要知道，以诺这个侍奉是一个不容易的侍奉。当你去向人家指出人家的罪 ，OK， 责备他，向他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你要需要极大的勇气。 要需要对神极大的信心，要需要极大的忍耐，就这种事情。今天我们知道大家见到面都是说好话了，你好我好，即使人家皱臭了也要是 都不敢讲人家话，即使想讲都要很委婉很委婉很委婉的讲，就怕说话得罪人。但是以诺做的工作是要是向那个时代的人去宣告神的审判，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今天我们一个人如果心里的知道你要去与神同行，嘴上也说要与神同行，却没有行动的话，那么你只不过是自己在骗自己。你不是要真的与神同行，你只是自己在骗自己啊！天，你可能祷告了一辈子，但是一辈子都没有行动出来。那么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给我们第四个的启发是，与神同行要有始有终，没有间断。那圣经讲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呢，他没有间断，他不是同行了两年，回家休息两年，再来与神同行两年，再回家休息两年。他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持续的没有间断的与神同行。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多属灵伟人，但是只有以诺这样一个人，圣经里面特别指出来，他是与神同行三百年，没有间断的，没有间断。那这是啊，圣经给我们这个第四个对这个以诺与神同行这个事实给我们第四个启示。所以说从以诺的这个与神同行，我们看出什么叫与神同行，什么意思。所谓与神同行，就是你要去跟随神，以神的心为心，与神同工，恒久侍奉，这叫与神同行。第一个是要跟随神，第二个你要以神的心为心，第三个你要与神同工，第四个你要很久很久的侍奉神。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圣经里面也称他是与神同行，是以诺的他的重孙，是马土撒拉的孙子挪亚。挪亚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例子。那么在创世纪六章九节，他讲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当挪亚五百岁的时候，他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那么神因为他生了儿子以后呢，神启示他，神告诉他人的尽头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地上的人终日思想的进度是恶，地上满了强暴。那么神告诉他说，神人的尽头到了，我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来毁灭这个世界。那么神就指示这个，因为挪亚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神就指示挪亚，他说你要造一个方舟。那么挪亚就顺从神，遵循神的话，就去造方舟。因为造方舟是用木头造的，是不是？那个据说他们考察时，这个木头是沟飞木，是一种很好的木头。那么木头要在哪儿找？要到山上去找，他要上山去造方舟。所以说那个时候挪亚的举动啊，在那个时代一定是很奇怪的举动。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什么，都要到那个水土肥沃的地方去定居，想要发财嘛。OK， 就像今天人好像投资买房地产那样，一定要找那个旺的地方去买。到拉斯维加斯投资房地产，你不可能跑到什么阿拉斯加或者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投资。但挪亚不一样了，把他一家人带到什么山上去了，在那里造方舟，而且造了多少年？一百年。为什么要 take 一百年时间造方舟？因为挪亚不只是在那儿造方舟，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要也要他对那个时代的人传讲预告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不是不给我们机会悔改，他给我们机会悔改，只是我们不听不肯去悔改，直到有一天他审判的人知道了。所以在神的审判之间，神一定给人机会。挪亚那个时代一样，神给那个时代人一百年的机会让他们悔改。所以我想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定去要看见挪亚这个举动啊，他一定要好奇怪，你干什么哟？造方舟，又没有雨，风调雨顺，那个时候没有暴雨的，风调雨顺，你这个人干什么？在山上造一个方舟 ，OK， 很奇怪，是不是？人家会问他。我想那个时候挪亚一定要跟人家解释他为什么要造方舟，因为神的启示他，神的审判要来到。但是那个时代的人有没有听他的话？没有， 只觉得挪亚这个人是个傻子，是个呆子，花自己的精力就方舟去了，他不去发财，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大家都要发财嘛，要多一点钱呢、啊，是不是？要养老，要儿女，都要发财，这钱才是很踏实的东西，其他都不可靠。100年，等到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到，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讲，那个时候洪水之前，地上的人又加去，斥候加去，洪水来了，一下子就冲走了。你忙的一切有什么用？全都冲走了。你说等你死的时候，你的儿子有儿女有没有用？你的财产能不能让你都延长一刻的寿命？没有用，都带不走，空手带不走。我记得先跟大家分享个故事，那个啊，这个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叫啊 Alexander， 那个亚历山大皇帝，是不是希腊的一个很有名的，死得很早。这亚历山大他33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世界上是个最有权威的皇帝，他已经征服了这个几乎1/3的世界。那么他也很富有，很有。结果他死的时候，他33岁就死了。那么死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举动，他让人在他的棺材两面凿两个洞，把他的手伸到外头。为什么？他要让人家看见他死的时候他是空手死的。他带不走他的王国，带不走他的那些荣誉，带不走他的那件金银财宝，什么都带不走，空手走了。这是亚啊那个 Alexander 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亚历山大皇帝。所以说与神同行，我们需要我们去跟随神，与神的心同行，与神同工，恒久侍奉主，这是与神同行。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事实，与挪亚与神同行的第二个事实是挪亚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什么叫生儿养女？换句话说，挪亚与神同行的时候，他要履行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养育他的儿女，他要履行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照顾他的妻子。Okay， 他要做这些事情，他不是要养家糊口，他要到田里去劳力，要去种田养家糊口，他这些事情都要做到。所以圣经特别提出来他并且生儿养女。今天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大家都知道要侍奉，但是很多时候把这个侍奉啊，往往把它想得很绝对，只有两个决断。那我们知道这个侍奉神的人一定是跟随神的人啊，那么跟随神呢，大家就觉得侍奉神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那么就往往跟你的这个家庭，你照家庭的需要，生儿养女把它分开了。 OK， 好像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要去管那些，有的人就是走极端，他就不顾家里的需要，只是侍奉神。那么还有的人，对绝大多数基督徒来讲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啊，顾虑到家里的需要，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把这个事情放看得很重，以至于他不肯去侍奉神，往往会走两个阶段。他很多侍奉神的人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好像一个矛盾一样的，他好像不能并存，侍奉神了就不能照顾家，照顾家就不能侍奉神。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讲，以诺的意志就不是这样，以诺是与神同行300年当中，他并且生儿养女。但是圣经里面他讲了那段经文里面，大家回去看经文讲得很清楚，以诺他平衡这个与神同行生儿养女这个事情，但是他有先后的顺序，因为他生命的主线，生活的主线是什么呢？是侍奉神，先与神同行，后生儿养女，他有一个顺序。他不是说以诺300年中生儿养女并且与神同行，不是这样，圣经讲的是以诺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顺序不能倒。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的侍奉呢，我们的主线是什么？跟神做神的工，侍奉神。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要养生儿养女，不要忽略自己家庭的责任。因为侍奉生儿养女也是我们侍奉神的一部分。我想给大家举一个特别一个例子，一个例子。所以说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你家庭出问题的话，你已经失败了，你的侍奉已经失败了。Okay， 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一个很特别的人，叫这个 Bob Pierce 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圣经有一本有书介绍他人，这个介绍他就称他是一个不完美的器皿。OK， 或者说从某个角度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 Bob Pierce 他是一个 PhD 了 Dr. Pierce， 他呢在1950年的时候， 他创办了世界展望会，The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应该是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今天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救助发展机构，今天还在。那么在世界大概100多个国家都有机构，在中国大陆都有，在台湾也有。他们做很多援助这些需要的人，给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帮助。那么这个 Bob Pierce 这个人非常爱主，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很爱主。那么他很热心侍奉主，所以他创办这个展望会以后，把全身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侍奉上去。那么那个时候报纸的电台报纸经常报道他。那么为什么创办这个机构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啊，他据说是这个想法来源是他1946年的时候呢，他1946年他在中国的沈阳，结果他发现他来到一个主日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基督徒的学校，那么这个老师在发这个食物，校长发食物，结果呢一个小女孩校长没发到，那个小女孩在旁边孤单的在那儿好可怜，那么他就去关心这个小女孩，那么就问这个发现这个小女孩是个孤儿，那孤儿呢这个他没领到这个就是发的食物，那么这个 Pierce 就很感动，他就心里马上有感动，他就跟那小女孩说你不要怕，他当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给他食物，然后呢他说从今以后我每年呢寄你5美金，那时候5美金很值钱，每年给他5美金，他答应这个小女儿。那么他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他要去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绝望无助的人，他去帮助他。那么后来到了1950年那时候韩战的时候呢，那个很多人流离失所，因为战争的原因很多人受苦，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政策最主要是因为韩战的原因，他要帮助在韩国的那些受苦的人。那么后来当然这个施工主要是在东南亚，在中东远东那边做的兴起来的，又做又大。那么这个 Bob Pierce 他有一个名言，他讲他说让我的心为那些使神伤心的事而伤心。那么他另外一句名言是大家非常经常引用的，是让我为神耗尽自己。你看这位弟兄爱不爱主？爱主啊，他以让神伤心的事他去伤心，就是多么体贴神的心，他愿意为神牺牲，愿意耗尽自己。但是这个弟兄啊，他走上这个侍奉里以后啊，他把这精力呢，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他的侍奉上，但他忽略他的家庭的需要，忽略他的太太的需要。我记得他的太太讲过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有人采访他太太，所以他太太也不敢讲他这个他先生不照顾家庭，他就很委婉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他太太对记者讲，他说这个世界上比他丈夫啊，就讲 Pierce 侍奉的这个服侍的那些人更清楚，他太太更清楚另外一种贫穷，他的太太叫 Lorraine，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比那个贫穷更贫穷，什么家庭，他没有照顾，他去照顾那些穷人，但忘记了他照顾家庭的需要，这个人。那么最典型一个例子是，当他的女儿，因为他常年不在家，他一直在外面旅行，他照顾不到家庭，这个他的女儿啊想要自杀，自杀呢给人发现救过来了，救过来以后呢，那么他的太太给他打电话，他就跟自杀的女儿也打电话，他说爸爸你回来吧。那么他女儿他后来讲他的这个女儿啊，他说他就想他的父亲回来呢，抱一下他 hug 一下他，他就希望有这个感觉。这个你个 Bob Pierce 听了这个电话以后，他怎么做？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更重要的需要，比他的家庭需要更重要。结果他接了电完电话以后呢，他立马买了一张飞机票，他去了什么越南。后来他的女儿他讲，他说他知道他的爸爸不会回来。当然最后他这个女儿也自杀成功了，走了，最后自杀了，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啊。那所以说这是个很悲惨的故事。那么这当然这个 Bob Pierce 因为他据说那个时候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长期的旅行，而且是呢那个时差的关系，把他脾气搞得很坏，以至于他后来身体很差，他也不能持续他的侍奉。到1967年的时候呢，他就辞去这个世界展望会，他这个因为他是主要的负责人，他辞去他的侍奉。然后到他1978年死的时候， 他跟他的直系亲属都不联络，远离他的所有的直系亲人。啊，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就开始着手写了一本书。因为爸爸是神，也是神重要的一个仆人，他很多神迹奇事在他手上发生，很多人因为他信主。那所以说他的女儿就写了一本书，他叫就着手，这是8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 Man of the Vision, Woman of Prayer, 一个讲他一个讲他妈妈。他妈妈也是，他也是个姊妹，也是基督徒。但是一个是讲神借着爸爸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神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讲他家里的一些痛苦，一些因为爸爸不照顾家庭是带来的家庭痛苦。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今天基督徒要平衡 OK, 就像一个圆心一样的，你四方的中心是神，神是你这个圆圈的中心，但是圆圈外面第一个魂不是教会，是你的家人呀，第二个魂才是教会肢体，一定要分清楚。如果你的家庭失败，你的侍奉没有好的见证。为什么？你最亲的人你都不能照顾到。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一个长老，一个执事，如果不能照顾神的家，不能看顾好自己的家，亦能照顾神的家呢？所以说要平衡。那么以诺是一个很好的很典型一个榜样，因为他与神同行300年间，他也生儿养女，他照顾他的家，他没有忘记他的丈夫的职任，忘记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职任。这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那么第三个事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以诺没有经过死亡。那么神为什么把他死去，不让他经过死亡？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都最后生老病死？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为什么。希伯来书11:5-6，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想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很显然神接以诺者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原因？神喜悦他，神喜悦他，而且这个喜悦他不是他接去的时候喜悦他，是他被接以先神已经喜悦他。为什么喜悦他？因为他以诺的信心 OK, 信心是以诺与神同行的基础，他信靠这个神，一直不是说啊，今天3天打鱼2天晒网，他是很久的侍奉，对神一直这个很久的信心，不减弱不改变的信心。那么信心是神喜悦他的一个明证，就圣经就讲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以诺有信，他的信心他得神的喜悦，所以神就把他娶妻了。所以说神喜悦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间所表现的信心，神让他没有经历死亡，直接把他接走了，这是信心。所以今天信心也是我们基督徒侍奉神的一个基础。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你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是一位是吧？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你相信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信心的基础是放在神的应许上头 OK, 神应许了你就相信他一定会成就，这是我们相信神。所以说以诺他相信神的启示，神给他大的启示，神给他大的意象，他就一辈子30百年间他没有忘记，没有离开这个意象，没有离开这个启示，他相信神讲的一定会实现，他一直把这个作为他的生命生活的一个准则，所以说300年间没有改变。所以因着以诺的信心，神喜悦他，神把他带走了，没有经历死亡。所以说我们就看见以诺是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榜样。我们以诺他有信心，他相信神，他跟随神300年。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间，他没有停止，没有说是今天做明天就不做，好像今天我们侍奉神人做2天累了歇一歇，歇一歇歇迟掉了，然后过2天又回来继续做，不是这样。以诺很久的侍奉神，他体贴神的心意，一直在跟随神。那么所以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OK, 那么在这个尼迦书6:8这个地方，他特别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世人，应当如何来跟神同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首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今天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只有侍奉神的人才会想到要与神同行。那么所以说，当你愿意去侍奉神的时候，你要去回想，要去思想什么叫与神同行，你怎么去与神同行。因为圣经里面指导的很清楚，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要谦卑与神同行。所以说在这个这个吕正中，圣经有一本圣经叫吕正中一本，圣经里面讲这个与神同行，吕正中把它翻译的不是与神同行，是写成与神来往，与神来往三百年，是与更深有来有往三百年，他写成这样。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像以诺一样的起来侍奉神，起来跟随主，与神同行。我们大家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主你借着以诺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如何来，什么是与神同行，如何来与神同行。主要这是求主你的帮助们，你知道每一个主你的儿女的心，专门是何等的愿意来爱你，何等的愿意来侍奉你，何等的愿意来跟随你。主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要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愿意，肉体就是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嘴上想要说，想要嘴上说爱你，心里也说爱你，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主啊，这是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来让我们像学习以诺，像以诺一样，当我们领受从你来的启示，从你来的命令，主啊，从你来的意向的时候，我们就起来，主啊，不要迟疑，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主，与你同行。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你的时候，主啊，应当如何来侍奉，不是我们撇下我们家里的，不顾我们家庭的需要，乃是主啊，侍奉你的时候，我们也照顾我们家庭的需要，像以诺一样。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我们在地上真是有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就像以诺一样。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够，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教导，很多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应许，只是我们很多时候信心不够。主啊，这是求主你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定睛仰望主。主啊，让我们定睛来全人来依靠主，因为你是那信实慈爱的神，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是那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神。主有什么认识，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